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晚上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粤语频道，这里是粤韵畅谈，我是阿飞。大家知道我这个节目是有两个专栏的，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华人移民美国的故事，是讲历史的。咁今日咧，同大家讲述嘅呢个史记啊，呢个历史咧系好特别嘅。记得当时呢一篇史记出嚟之后咧，我就摆咗喺一啲微信群度同大家分享。咁佢哋读完呢一篇史记之后咧，都觉得呢个家庭佢哋嘅成员结构真系好特别。应该是非常非常之罕有的。咁呢篇史记提供的是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历史写作组。在这里多谢作者唐孝先先生。唐先生他是亚利桑那州华人历史协会的副会长。咁呢一篇史记嘅编辑咧系苏恩同埋哲理，喺呢度都要同佢哋多谢一声噶。嗱，我话呢一篇史记令到好多朋友好惊讶，我话呢篇史记好特别，佢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呢个家庭啊，佢哋有三个仔，六个女，咁啱咧呢三个仔。他们在美国长大之后呢，他们的太太都是美国姑娘，而六个女呢，他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但是都不约而同地嫁了给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那全部都回去中国定居。咁咁啱呢，佢哋所嫁嘅呢六位中国留学生全部都系基督徒。咁呢个咁特别嘅家庭呢，其实就系广东台山嘅一位姓许嘅先生佢嘅后代。咁喺纽约呢，他有一个叫做第一中华基督教长老会。长老会的创始人呢，就是来自于广东台山，他姓许，叫做许勤的这位先生。许勤是除了基督教长老会的创始人，他亦都是第一位的华人牧师。他姓许，勤是什么呢？勤就是芹菜，西芹那个芹。在1854年出生的，是1934年过身的。这一位许勤先生呢，原来跟孙中山先生是至交好友的。他当年很慷慨地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每一次孙中山先生去到纽约，都住在许勤牧师的教堂宿舍里面。刚才我们就提到了这位许勤呢，是1854年在广东 一个侨乡台山出世。咁嗰一年呢，亦都系清朝嘅咸丰四年，喺1868年，即系清朝嘅同治七年，当时佢14岁。喺嗰一年呢，佢就嚟到咗美国，之后就改信仰，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在美国他是入读神学院，之后呢成为一位牧师。1887年的时候，这位许勤和荷兰裔的美国人路易斯范阿尔南结婚。结婚之后呢，有3个仔6个女，即是9个小孩。因为他的太太是荷兰裔的美国人，所以他的小孩呢全部都是混血儿了。刚才讲了，他3个仔呢长大成人之后，全部都是娶美国姑娘为妻，而6位女儿呢后来都嫁了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这6个女结婚之后呢，就全部跟他们的夫婿回中国定居。这6对伉俪婚后生活幸福美满，生育了很多仔女，他们终生都共甘同苦，并且长寿者居多，还有些是百岁老人添。今天呢，我们就重点跟大家讲一下许勤的这6位女婿。他们个个都是留学美国人当中的一代精英，他们为中国的现代文明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在收尾，大家都称呼许勤后代所组成的这个大家庭呢，叫做民国第一学术家庭。跟住我同大家从佢个大女一路开始讲落去，应该叫做大女婿吓。我哋重点讲佢啲女婿。咁提到佢嘅女婿咧，我哋仲会同大家稍微提一提佢个女。咁佢个大女咧叫做许海丽，海系上海个海，丽系美丽嘅丽。许海丽呢是在纽约市大学的亨特学院毕业，之后嫁了给在耶鲁大学森林学院毕业的张福亮。这位张福亮呢，福就是幸福的福，亮就是优良的亮。张福亮是江苏人，是1909年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的学生。他在耶鲁大学攻读森林学，回到中国之后呢，他首先在长沙的雅礼中学做教员。1930年代他就投身于乡村的建设运动。1940年代呢，参与了工业合作社运作，以农业专家的角色在国家最基层的建设岗位上面耕耘，不负书生的报国初衷。张福亮的著作呢有《当东方遇见西方》。咁佢呢个著作呢，係由蔡珍珠写序嘅。 是一部基督教江西乡村实验运动文献。这本书呢，在1972年由 Zhou in China Association 出版了。跟住落嚟同大家讲下佢嘅二女啦。第二嗰个女叫做许雅丽，雅系文雅嘅雅，丽系美丽嘅丽。许雅丽咧就喺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毕业之后咧，嫁咗嗰位中国留学生叫做晏阳初。嗱，佢嘅姓好特别吓。晏其实就是我们广东话晏昼那个晏，上下结构上面是月，下面是安，月呢就是孔子月那个月。那晏阳初的阳就是太阳的阳，初就是初中的初。晏阳初呢，他在中国四川入面的一个农村到出世的。他后来遇见了在美国来到中国的基督教宣教士，在这些宣教士的鼓励栽培之下，后来他就去了香港求学，之后就来到了美国。他先后获得了耶鲁大学的学士、普林斯顿大学的硕士这些学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晏阳初呢就去了法国占地服务华工。在那个时候呢，他就体会到平民识字教育的重要性。后来在1920年的时候，晏阳初就回到中国。在中国，他投身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这两大事业，带动当时的知识分子下乡的浪潮。回到中国之后，他首先在上海的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经他手去编制了平民千字科这些教材。在1922年的时候呢，晏阳初发动了全国的识字运动。当时这个运动的口号是除文盲做新民，新民即是新的公民那个新民。在那一年的三月，他就去到了长沙，即是湖南长沙，在那里组织平民教育讨论会，并且在长沙推行了他的全城平民教育运动计划。冇几耐之后呢，他就筹资组建了200所平民学校，前后招生有2500几人的。那好了，我们广告时间到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讲一下许勤他六个女婿。
热烈祝贺！
热烈
祝贺！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啦，广告之后继续翻嚟我哋第二节嘅粤韵畅谈。咁呢一篇史记嘅作者系唐孝先，编辑苏恩同埋哲理，公稿嘅系美华史记美华联盟下边嘅美华历史写作组。喺呢度对以上嘅个人同埋组织致以鸣谢嘅。咁啱先。上一节讲到是许勤的二女婿，他是一个素盲，即是普及平民教育的一个专家。当时他回到中国内地，在长沙呢就建了200所平民学校，他招生的人数达到2500多人。在长沙实验的全国识字运动呢，这个是晏阳初举平民教育理论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实验，当时取得了非常之大的影响。在这里特别提到的是，当年这个后生仔毛泽东，即是青年毛泽东呢，就曾经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晏阳初在长沙的平民教育运动的。在1923年呢，晏阳初就来到了北京，他识了一批社会名流，后来在张伯泉、蒋梦麟、陶行知以及当时担任北洋政府总理的洪熙龄的夫人朱祁慧等等这些社会名流的支持之下，在3月26号他就组织成立了有一个促进会，总称叫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叫做平教会，平民的平，平教会。他呢就担任了总干事。这个平教会成立了之后呢，他先后在华北、华中、华东、华西、华南等地开展了义务素盲活动。晏阳初他在这些活动当中呢，他逐步认识到中国的平民教育重点是在农民的教育，所以呢平教会当时就选了河北省的定远作为平民教育的试点。他认为中国农民的问题这个核心就是愚、贫、弱、施这四大病。愚就是愚昧的愚，贫就是贫穷，弱是孱弱，施呢就是私营私治那个私。所以呢他就提出了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这三方面并举，还要是以文艺教育公儒，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黑施。 佢呢啲策略就算依家睇嚟呢都係非常之有时效性嘅。我意思话喺依家嘅社会状态之下呢，佢呢四个方针呢都仲係適用嘅。艳阳初的工作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蔡珍珠的关注，后来蔡珍珠出版了当时蔡珍珠和艳阳初的访谈录，叫做《告与人民》。艳阳初的理念呢得到了国际上面的重视。在1943年，天文学家哥白尼逝世400周年，美洲各个高等学术机构评出并且表扬了10位具有革命性贡献的当代伟人，而艳阳初呢是唯一入选的亚洲人。当时他和艾尔巴特·爱因斯坦、亨利·福特、华特·迪士尼、约翰·杜威等等这些知名人士同台领奖。在1949年的10月20号，艳阳初从重庆就飞去了台湾台北，参加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会议。在台湾的农村建设当中呢，大量借鉴了艳阳初在河北定远的农村工作经验，为日后台湾经济腾飞奠定了重要的基层。一个礼拜之后，他是取到香港就飞往美国。在美国他协助南美、非洲和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推进平民教育运动。现在我们讲一下许勤的三女，第三个女呢就叫做许灵毓。灵就是灵敏的灵，毓就是钟灵毓秀那个毓。其实许灵毓呢，灵毓这个名字就是取自于成语钟灵毓秀中间那两个字。这个三女许灵毓呢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师范学院毕业之后呢，曾经担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女子学院第一任的院长。他的夫婿呢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朱友宇。这位朱友宇呢，他姓朱，友是朋友的友，宇呢就是渔民的宇，即是三点水一个鱼字，食鱼那个鱼。朱友宇呢他是上海人来的，在1907年圣约翰大学首批的4名毕业生那里呢，他是占了其中之一。他在江苏的无锡教会服务了2年之后呢，在1909年就赴及美国留学。他首先入到的是圣公会在纽约的中央神学院，在那里攻读社会学，后来他才入到哥伦比亚大学。在哥大他就攻落了神学硕士和神学博士的学位， 1912年呢，朱有如同埋许灵毓一起翻翻中国，之后佢一路都喺圣约翰大学担任社会学嘅教授，直至到1924年，朱有如就出任北京协和医院嘅院牧，嗱，即系医院嘅牧师咁解啦，院牧。1925年，孙中山先生佢病逝咧，就系、是、病逝喺北京嘅协和医院啦。当时应家属嘅邀请，喺医院入边咧就举行咗一场追思礼拜。咁呢一场追思礼拜咧，就系、是、由刘廷芳同埋朱有如一齐主礼嘅。喺抗战期间，朱有如喺田面公路服务，所以咧，当时佢系有一个称号，大家称佢系田面公路主教。喺1947年嘅8月，中华圣公会总议会决定设立中华圣公会中央办事处，咁呢个办事处就喺上海嘅虹口闵行路152号。朱有如咧就被任命为总干事。喺1950年嘅7月，朱有如就去加拿大嘅多伦多，参加了当时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之后他回到中国，在1950年的12月7号离开上海。首先他又是去到香港，在香港呢就转机去美国的洛杉矶。在1986年，朱有如先生就在美国逝世，享年是100岁的。嗱，我哋上边咧就讲咗许勤下边六个女之中嘅三个女，以及佢哋嘅女婿。当然，重点系讲佢哋嘅女婿嘅。咁仲有四女、五女同埋最尾的细女，我们留在下面那两节跟大家讲。现在的时间呢就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讲述许家六个女以及六个女婿的一些往事。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啦，广告之后继续翻翻嚟，我哋今晚关于许勤啲女婿嘅一啲史记。咁呢篇史记咧，我哋要名谢美华联盟下边嘅美华历史写作组，名谢作者唐孝先先生，名谢编辑苏恩同埋哲理。上两节我就同大家讲咗大女、二女、三女，重点系讲佢哋嘅夫婿啦。咁跟住落嚟咧，就同大家讲埋佢嘅四女、五女同埋拉女，佢哋嘅夫婿。咁许勤嘅四女咧，叫做许海兰。海是上海的海，兰就是兰花的兰。许海兰呢，在康奈尔大学的医学院毕业，后来嫁了给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生，叫做桂则婷。桂呢就是桂花的桂，则是质量的则，婷是宫廷的婷。咁桂则婷咧一路都喺武汉大学教书，佢曾经担任过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嘅院长。呢位桂则婷，佢系湖北省江陵沙市嘅人，佢出身于圣公会牧师嘅家庭。佢嘅爸爸系沙市圣公会嘅会长兼教会小学嘅校长。桂则婷喺好细个嘅时候咧就接受咗洗礼，佢有个教名嘅噃，嗱佢个教名就叫做保罗。喺1912年嘅时候咧，桂则婷啊，系以总分第一名嘅成绩考入咗北京嘅清华学校高等文科。两年之后咧，就即刻被保送去美国留学。嚟到美国之后，桂则婷首先就系进入耶鲁大学。在耶鲁大学，他是先学文科，之后呢就转学理科。在耶鲁大学逗留了三年，即是读书读了三年，他就获得了学士学位了。那一年是1917年，之后呢他就进入了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那个时候啱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国际青年会征集华人去法国为划战壕的华工服务。当时法国呢就在中国招了一批华工，数量很庞大的华工去为他们做后援的。咁呢班华工大多数都系喺战场中做苦力，划战壕。桂则婷当时应征，咁喺1918年嘅5月份就嚟到咗法国。佢同当时一齐 征集出来的华人教员呢，在那里就教啲华工写字，同埋帮他们写信寄回中国，仲兼埋做好多喺生活上边嘅福利工作。收尾战争结束啦，佢喺1919年嘅6月咧，再次翻美国继续佢嘅学业。而今次咧，佢就入咗康奈尔大学研究无线电。在1920年他就获得了硕士学位，跟着呢在同一年他即刻回到了中国。他在中国的时候呢，就担任长沙雅礼大学的教员。在1923年的时候呢，他再次由洛克菲勒基金的奖学金资助，又回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去深造。他这一次呢，就是跟着很著名的物理学家 K.T. 康普顿研究气体放电和紫外光谱。在1925年呢，获得了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桂则廷即刻就回中国。在中国他致力于高等院校的科研研究。他连续主持华中大学、武汉大学这两所学院的物理系和理学院很多年，为我们国家培养了大量的科学人才。好了，跟着呢就跟大家讲一下许勤的第五个女儿和她的夫婿。这位第五个女呢，就叫做许淑敏。淑就是贤淑的淑，敏是文静的敏。许淑敏在美国的伍斯特学院体育系毕业的。她嫁的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周学章。许淑敏收尾回到中国之后呢，在燕京大学教篮球和羽毛球。跟住落嚟，我哋讲重点，讲下佢嘅夫婿周学章啦。周学章呢，出生喺中国天津市郊区嘅新城县。他自细勤奋好学，非常之聪明，兼且自学能力好强的。最初的时候呢，他在天津省立师范学院和保定高等师范学院读书。因为成绩好优秀，他是获得了省政府公费留学美国的资格。去了美国留学那一年呢，就是1919年。他在美国是获得了欧柏林大学的学士学位。在欧柏林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又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读了4年，在1923年获得了博士学位。他跟其他的女婿一样，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呢，就带着妻子许淑敏 走翻翻去中国。当时佢系担任燕京大学文学院嘅院长，仲有系体育系嘅主任。嗱，好得意吓，佢系体育系嘅主任，而佢太太许淑文呢，系喺体育系嗰度负责篮球同埋羽毛球嘅教学噶。即到到依家，我哋都社会上面一个习惯思维，佢哋都觉得体育咧系男人嘅世界，系咪？咁但系100年前喺中国嘅高等学府燕京大学咧，居然系有一位女性嘅篮球同埋羽毛球嘅教员。而佢嘅夫婿咧就系体育学体育系嘅主任。周学章咧就当时喺从事教育学同埋嘅管理当中咧研究好深，佢不但只扩展同埋提高燕京大学教育系嘅教学课程同埋学术研究，喺同一时间佢仲积极推动乡村教育。佢专门去到欧洲游历咗好多国家，重点系考察各国嘅教育状况，同埋收集呢啲国家嘅教材。在教育方面，周学章他是主张积极推进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卫生教育与生计教育这四大方面，通过这样的教育来实现去贫致富的教育救国目标。在1937年，他成功创建了成夫师范学校。这个成夫呢，他两个字是真诚的诚，夫就是夫美夫那个夫，即是有一个很出名的石油公司是美夫，这个夫即是俘虏的夫，少了个单人边。他亦都创建了一个实验区，叫做染村实验区。咁佢呢啲努力为中国嘅乡村教育做出咗重要嘅贡献。咁喺抗战期间呢，周学章同埋一批燕京大学嘅老师被日本宪兵队拉咗，囚禁在宪兵队的牢房入面。我们都可以想象到，被日本宪兵队拉入去监房呢，都不会有什么好的待遇了。在监狱入面，周学章受到了很多的折磨，但是他都没有因为这样而屈服。他出了监之后呢，亦都好坚决地拒绝了日本方面的威胁和利诱，没有为日伪政权服务。那很不幸的是，他在日本投降之前呢就病逝了。因为他的成就呢，在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命令对他进行嘉奖，而他的夫人许淑文呢就继续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开展体育教育，直到退休。那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现在要去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介绍许勤的细女许德兰和 同埋佢嘅夫婿。我哋广告之后继续同大家见面。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啦，广告之后继续翻嚟我哋今晚粤韵畅谈嘅最后一节。今晚同大家讲嘅史记系关于许勤同佢嘅女婿们。嗱，呢篇史记咧系由美华联盟下边嘅美华史记写作组提供，作者系唐孝先。編輯是蘇恩和哲理，在這裡對上面的作者和他們的協會表示感謝的。那我們知道了，許勤呢有三個仔六個女，他的新抱呢就全部都是美國人，但是他的女婿呢就全部都是中國人。咁上面我哋提到咗第一个女、大女同埋第五个女，以及佢哋嘅夫婿们吓。呢一节咧，我哋就同大家讲下佢个细女同埋细女婿。许勤嘅细女咧叫做许德兰，德系德国嘅德。兰是兰花的兰。许德兰呢，他是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来的。之后他嫁了给霍布金斯大学毕业的王日伟。王呢是三画王，日就是飘日的日，一个船走之底下，上面即是入面装住个兔嗰、那个兔仔嘅兔嗰个日。王日伟，伟呢是聪慧智慧嗰个伟。呢位王日伟呢，佢系中国福建福州人。佢嘅家庭系非常之贫穷嘅，所以呢从中学到大学，佢都系勤工俭学咁样度过噶。喺1923年，王日伟喺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得咗医学嘅博士学位。喺1925年，孙中山先生喺北京协和医院接受最后嘅治疗嘅时候咧，当时喺外科嘅王奕伟医生，亦都系医疗团队嘅成员之一。喺1926年，王日伟咧就被选送到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医学院 外科去进修。同年的年底呢，他是转到了约翰斯霍布金斯的大学医学院，进修了一年多的妇产科。同时他在进修完之后呢，又在纽约州立医院担任了4个月的住院医师。在妇产科学的领域里面打落了坚实的基础。王日维呢，在出国进修的前后，他服务于北京协和医院，对妇产科的学术研究和临床治疗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1928年，王日维就回到中国了。那回到中国之后呢，他仍然回到北京的协和医院，在协和医院担任助教和住院的医生。没几耐之后，他被晋升成为副教授，并且担任妇产科的副主任。1935年的时候呢，他是离开了北京，来到了上海，在上海医学院担任妇产科主任和教授。1937年，他又翻返到母校，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担任妇产科教授，为我们国家妇产科学科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王日维他支持抗日运动。在1939年，他筹集资金，在法租界创办了上海伤兵医院和上海难民产科医院。1950年的时候呢，他参加了中华医学会，被选为学会经济委员会的委员。1951年，王日维为了响应支援西北建设，当时将他自己的私人医院，即是他自己开办、他自己拥有的一间私营医院呢，就送了给国家。这个就是私立上海医院了。之后呢，他是带领了一批医务的骨干和价值昂贵的医疗器械去了西安，当时被分配在西北第二陆军医院妇产科工作。没几耐之后呢，他就担任了这个医院的副院长兼妇产科主任。在那里他还建立了宫颈癌的病房，用他从上海带过来的激光仪器对患者进行放射治疗。好不幸的是，在1958年的3月，王日维在一次教学活动当中呢，因为突发的心肌梗塞而逝世。嗱，我哋今晚呢同大家要讲嘅许勤啲女婿呢就同大家讲完啦。咁我记得当时介绍咗其他朋友睇呢篇史记嘅时候呢，佢哋纷纷都同我反馈，佢话呢个咁嘅家庭呢真係好少有。咁到呢度呢， 我相信好多听众都对呢位许勤啊，非常之有兴趣知道关于许勤嘅来龙去脉，因为喺文章嘅开头咧，我哋系用好少篇幅嚟描述许勤嘅。咁嗱，我哋知道许勤系台山人啦。咁台山边度咧？原来佢系喺台山嘅永宁村啊，永远嘅永，安宁嘅宁。佢祖辈务农，细个嗰阵时喺屋企嘅私塾读书，但系由于受到当时佢周围嘅人嘅影响咧，就好向往去外边嘅世界闯荡嘅。喺1868年嘅时候咧。佢14岁嘅时候啊，嗰阵时就同佢个老表一起离开家乡，去到香港。喺香港咧就坐船东渡太平洋，嚟到美国谋生。咁当时佢嘅行程咧系有成2个几月噶。咁2个几月之后咧，佢坐嘅船咧就嚟到咗三藩市。初初许勤喺一个美国人屋企就做帮佣，咁收入系非常之少，啱啱够维持生计。咁冇几耐之后咧，佢就好幸运咁样嚟到咗一对美籍德裔嘅夫妇屋企。咁、那个夫妇系住喺三藩市嘅奥克兰，咁喺佢屋企咧又系做打工仔，做人哋嘅帮佣。咁呢对夫妇咧系基督徒嚟嘅，对许勤系非常之友善。咁每逢系礼拜日系主日吓，每逢嘅主日咧都带许勤去奥克兰。白老会长老会教会嗰度做礼拜。开始嘅时候，许勤呢就系、是、为咗讨好佢嘅主人，同埋想学下英文，咁先至去教会嘅。但系冇几耐咧，去得多啦，佢就对基督教呢个信仰啊产生咗兴趣。在长老会牧师和他的夫人的帮助之下，许勤在1874年的7月就正式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他通过努力学道，热心于教会的事情，并且有志于献身教会。咁佢呢种表现咧，牧师就好赏识，并且系有心栽培佢，所以喺1882年嘅时候推荐佢去宾夕法尼亚州嘅日内瓦神学院进修。咁之后佢又去咗宾州嘅西方大学，即系今日嘅芝匹堡大学。同埋俄亥俄州嘅新辛那提嘅勒恩神学院攻读，咁呢个系许勤佢喺美国嘅一啲啲经历。咁收尾咧，许勤退咗休之后，佢带埋佢荷兰籍嘅太太，荷兰裔吓，荷兰裔嘅太太咧，就叶落归根。在1919年就翻翻中国定居。许勤是1934年1月逝世于北京嘅，佢系葬于圣公会嘅墓地，而佢嘅夫人路易斯咧系1944年过身，系葬喺纽约州嘅威斯切斯特市嘅。基斯科嗰啲墓地上面。好啦，今晚嘅节目呢就同大家讲完晒许勤同佢嘅女婿们啦。下个礼拜我哋同样时间见。 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同你一起来探讨移民孩子的教育，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畅谈。